上帝把这个时间交给你，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预备好自己的心，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段时间听到你的声音，把这段时间完全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第三章。上个礼拜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今天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题目是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刚才我们今天早上念的那段经文是圣经的旧约里面或者整本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可以说是最高最重要的启示，因为它启示神自己，没有另外一处经文能够这样启示，能够启示上帝自己的名字，名字代表个人，他启示了上帝自己在属性方面让我们认识他。那我把这题目就用上帝介绍自己，我是自由拥有的。其中有三点很重要，首先我们是想改变摩西一生的问题。那在第三章里面摩西问过两个问题非常重要，第一个问题是我是什么人。在第三章开始我们知道摩西对他来说他是经过一个长远的阶段，去到第三章在何烈山上面一生的遭遇，神对他回答说，不是你是什么人，是我必与你同在。摩西固然问这问题是非常，就是对他来说非常要紧，他必须弄清楚他自己是谁，因为他面临着这个挑战，这使命的确很大。在他面对这个法老，埃及当时是世界的强权，他很有军事力量，是财力什么都有。摩西呢，我们都知道摩西生长在一个犹太人家里面，出埃及记第一章讲到他的背景啊，那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400多年，埃及人用这个免费的劳工非常非常的对他经济来说非常的好，也不必付薪水，不必付什么用他们。问题是一些人越做苦工，环境越困难，他们人数越多，到一个地步法老王就对他百姓说，看啊，这一些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强盛其实是强壮，也是他们比我们强壮，又比我们人数多，来吧，我们用烤鸡苦待他们。结果设立了很多建筑的埃及人，让他们做苦工，谁知道他们越做苦工人数越多，所以后来你们知道历史啊，法老就想出一个办法，一些人生的孩子是男的就淹死，就杀死他，是女的就留下来，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越来越多，犹太人变了埃及人的一个威胁。所以在那个命令底下，摩西生出来他是男的，应该死的。爸爸妈妈看他太可爱了，就把他留住3个月。后来留不住，放在一个箱子，涂一些防水的漆，就把他放在河里面。这样摩西被救起来。刚刚是把他拉起来的人是法老的女儿，把他改名做摩西。摩西这个名字很多人用，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名字什么意思？那名字是从水拉上来的。换句话说，从小到大，摩西就知道他自己不是埃及人，是埃及人捡回来的。摩西在那个环境当中就过了40年。后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些人，看到出去的时候看到埃及人欺负他自己的同胞，就出手打死了埃及人，结果他流浪在一个旷野里面40年。 把脚上的鞋子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神。摩西就怕见神，然后他又听到上帝要派他去见法老，不要忘记法老是谁，法老是埃及的王帝，他是一个逃犯。虽然以前法老过去了，但是谁知道回去有没有人认得他？对摩西来说太危险了，更何况有谁可以把埃及这么大的强国的手当中，把他们需要经济最基础的劳动力拉出来？没有可能的事情。所以摩西在第三章一开始，第十一节说，对神说：“我是什么人？” Who am I？ 我是什么人，即可以见法老？这问题是为他自己问的。他为了过去四十年想找一个答案。不知道你问过没有？问过自己没有？但我这把年纪，有时候问的我是什么人？这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一个问题，可是一个非常有多疑问的一个问题。上帝让他知道，我必与你同在。上帝告诉摩西说，不是你什么人，不是你有没有资格、有没有能力去见法老，乃是我与你同在。那有神在里面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一块不动的土地，有神在这边，我们要脱下鞋子来，因为那地方是神的。然后上帝吩咐他说：“你去吧，我叫你把一些人从埃及领出来。”然后去到今天，跟我。摩西在问说：“神啊，你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是一个东方人，犹太人这算是东方人吧。所以他问得非常技巧。第十三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其实他自己首先要知道，他说他们这样问我。他问神：“假如他们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摩西在问神的：“神啊，你叫什么名字？”神怎样回答呢？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是一个圣经最重要、最基础性、影响最深的一个回答。第十四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一些人这样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十五节，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把一个很重要关于他自己的属性启示给犹太人知道：“我是自由拥有的。”这名字跟以前介绍不一样，这是第一次上帝这样清清楚楚介绍他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既有拥有加英文翻译的有点难为，他说 I am who I am。 怎么解释？上帝是无始无终、无所不在，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将来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为什么这句话对摩西非常重要？摩西在那时候面对一个使命，他不知道怎么样走下去。这使命是双方面的，犹太人必须要知道他凭什么资格，摩西一个在米甸四十年的牧羊人可以去领他们出来。第二个就是法老、埃及的王帝怎么样可以能够。必与你同在。然后摩西说：“既然你说我与你同在，究竟能不能让我知道你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这动词是一个 want to be， 是的。无论环境如何，上帝就同样在那边，同样是上帝。无论时间改变，上帝 弹上来，我都是一样。你们要听呢，要记住这名字，要记住纪念我的名，这是我的名，纪念直到万代。对于出埃及记整个过程当中，这个认知不但是支持一些人肯跟摩西出去，也在未来的40年当中，这个名字使他摩西不再惧怕，使他摩西敢去，使他摩西在过去未来的40年，无论他经过什么，他就不会退下来。上礼拜我在青少年小组，他们也是查出来经济，那么查到事实上，查到摩西带他们出去红海，14、15、16章，你会看到一个 pattern， 就是说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有事的时候首先抱怨的是谁？被抱怨的是谁？摩西，对不对？他们没有谁就抱怨。其实他们去到红海的时候，他们上帝叫摩西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前面是红海，后面埃及部队追来要抓他们回去，所以他们说：“我们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在这，到这个地方死在这里吧？”好玩，就是14章后面也是说，他们看到了上帝行的神迹，他们就听从摩西。15章开始，他们有抱怨，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说：“假如有事，在教会里面，他们抱怨首先的是谁？”大家都看着我。其实不止我，其实每一个侍奉的人，你都知道，你负责的侍奉出问题，大家都看着你。我在他们在大理查经的时候，我就想一个问题：摩西40年，每一次都遇到挑战。甚至他家里人都对他来说，难道上帝不跟我们说话，单单你跟你说话吗？挑战摩西，每一次摩西面临的时候，他伏在神面前，他让我退下，他没有退下，凭什么？我相信这一个认知，在出埃及第三章的认知，对他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耶和华是我的名。记住，上帝让摩西知道，我是只有拥有的。过去我在建筑里面都做事，我现在还是一样在那边做事。对他们来说，对摩西来说非常重要。然后去到第二点，我是只有拥有的。有一段经文很特别，出埃及记第6章，我念给你。在这里有，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以前在第三章之前，一些人不是不认识这位上帝，但是他们认识的上帝是什么？是全能的上帝。在创世纪，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上帝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从此，一些人就叫成了 El Shaddai， 就是全能的上帝。但是第六章出埃及记把第三章上帝的介绍再次解释出来：“我是只有的拥有的，是那个字就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翻的音。”那字的意思是我是只有拥有的，以是我的百姓知道我是全能的上帝，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只有拥有的，我的名耶和华，我的名只有拥有，他们不知道，这是有多重要。很容易我们想起，我听过上帝在某某人，在我们先祖，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面所行的神迹，我们知道每年感恩节现在夏天就快去了，快过去了，我就到感恩节，我都听到人说感恩的话。不过过去听的跟现在上来 知道犹太人过去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做过神迹奇事，我们都知道上帝带领一些人走过红海。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应许过必与我们同在。但是有一天，当你生命受到冲击的时候，当你有些事情发生，不是你想看到碰到的时候，过去上帝全能的作为跟现在上帝还是那样的连不连生关系。只要我们知道上帝只有什么，上帝是我是耶和华，你纪念我的名直到万代，一代一代传扬下去，让他们知道上帝没有改变。还记不记得他们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上帝叫一些人从约旦河的干地和墙上床上面把十二块石头搬上来，搬到一个地方，搬在那边做什么？因为那只塔呀钢台是很重的石头，上帝要他们搬 抱怨，他没有说神啊，上帝啊，你不是全能的上帝吗？你在哪里？他承认一样事情，上帝在那边。就算他的儿女在灾祸当中丧失生命，上帝在那边。一首诗歌也很熟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记得吗？我心里很安宁，不是。他太太跟大儿女去
是我的名，直到永远。世界改变，上帝的属性不改变，这也是我的纪念。原文翻译这句话可以翻译说，你们要常常纪念我的这个名字，直到万代。神要人永远记住他是就拥有的属性。为什么？为了无论清朝不是没有遇过难处，有一次他甚至被扫罗要杀他的时候，他要装着疯子。你们能够他写那篇诗篇，他要装疯子，然后遭装疯子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很奇怪，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因为对大卫来说，不是没有难处，但是回头看来说，我一生一世，上帝的恩惠与慈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无论我是被人追杀，或者我是坐在宝座上面治理上帝的旨意，就是帮助我们。然后第三点，上帝启示他以后再重复一个使命。第三章，在十二节开始，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上帝看到他的呼唤，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那些人的地方去，牛奶与蜜。这个我念下去17-18到22节有两件事情，第一是关于使命，这使命有两个的可能性，第一是他们一定有，他们是谁？以色列的长老，第三章，你告诉以色列的长老，他们必听你的话。还有下面呢，告诉法老说，耶和华的神叫我们来带以色列人出去。有一句经文是，没有时间跟你好好讨论。不过第四章有人问，上帝叫以色列人，摩西去告诉法老说，我们只往旷野走。最近啊，他们其实是想要离开。其实这里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你要看事情说的解释。最合理解释是，上帝叫他们说：“你告诉法老，我们要去上天敬拜耶和华。”那没有说敬拜以后我们去什么地方。其实法老跟摩西心里都知道，带着男女小孩子什么东西家当都搬去，去了是不回来。三天之后他们不会回来。19节。我知道需要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施行威胁的旗帜攻击埃及，然后他才容你去。我必叫你们在埃及面前蒙恩，你们去的时候就不是空手而去。上帝是让他们经历到有两个方面，上帝告诉摩西的，你知道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你去，我叫以色列人听你。发了，我知道他不会听你。因为上帝一直教导他们一样事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没有很顺的，他们法老经过殿下训练，只经过十个灾，去到红海，然后去旷野等等等等。上帝让摩西知道不容易。犹太人其实长老听他们之后就出问题了，都对摩西很多大的挑战。只有拥有的那个上帝属性，对于这方面有什么关系？上帝说，那只有拥有的，告诉摩西，你告诉他们，其实是摩西自己必须要知道，是那位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那边去，打发我出去做一件事情。所以假如是打发我们出去，那我们 当时你心里做了所有的东西，它建造成啥复兴的这宗教利益，然后他回去十二章做完了，圣殿什么都安排了，立位人都安排了，假如没有十三章就好了，但是有十三章，十三章继续他回去波斯之后回来，你看到全部都是恢复原来的那情况，比以前更惨，连圣殿都租出去让一个人居住。我在想，耶利米成功会有失败，你说呢？成功会有失败？对于只要他做上帝要他做事，因为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他不会失败的。这些只表达一样事情，对我至少对我来说，结果是上帝的，结果是上帝自己的。我喜欢问刚才老师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本来在讲章很久，自己想不到他们说的来猜，这要自己死埋在地里，这个主权都交出来，相信神是自由拥有的，不简单。但是这是一个看到神荣耀的一个机会。上帝让他们知道我是有爱你们的神，还有另一点的使命的基础，他相信是那位永活上帝打发我来，我做完我要做的。去两个多月，我们有机会在教会做一些三年辅导法的训练。我常跟同学们说，我们学会一样事情，应该讲的讲完一个完整的福音，包括五点。第一点就是上帝白永生礼物赐给我们；第二点是为什么需要这个礼物，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亏缺就是缺了一个缺口，上帝的荣耀；第三点谁给我们是上帝。他那个慈爱又是公义的、公平的，所以他不能把有罪到无罪。所以第四点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为我们背负罪孽，让我们第五点信他的配得永生。我就把这个帮助给他们提出，然后鼓励他们说：你们去不会有失败的个人不打，为什么？上帝自己应许过的话语发出来不会突然返回，你只要讲完，什么时候见到神的荣耀有人信主，上帝的时间，我们不会失败的，因为那是自由拥有的派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实，这样的计划一定成就，但是在摩西的过程当中提醒我们，上帝往往在顾念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改变，让我们认识他，让这认识成为以后我们人生走人生道路一个重要的方向。要是我也心思广大，假如我要选全种诗歌的话，这是我最喜欢的。为什么？提醒我什么是心思的善意。那我们一起来再唱一个诗歌，我们对神做回忆，我是自由拥有的，请我们一起来回忆唱这个诗歌。天父上帝，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你不但是自由拥有，而且你是信实的上帝。主啊，帮助我们确确实实认识你自己，让你自己成为我们生命人生方向的一个指南，让我们信心放在你里面，因为无论顺逆，无论有没有眼看到结果，我们都知道你会保存我们所交付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你是信实的上帝， 奉